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自己觉得民众的心理呢，从第一波疫情到第二波疫情有一个质的变化。我们在心理学里呢，其实有一块很重要的研究是研究人的情绪。然后多年以来的研究发现呢，就是正面情绪化通常都比较单一，开心呢就是开心，但是负面情绪的话多种多样，悲伤呢，气愤呢，羞愧、恐惧、恶心，这些负面情绪全都不一样。我自己的观察是，上一波疫情来临的时候，人们主要的负面情绪是恐慌。人们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人们当时对新冠病毒不是很了解，对它的潜伏期啊、传播机理啊、危害程度都不是很清楚。而且人们对这个经济形势，还有自己的工作呀、收入啊有没有保证，这些前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是导致恐慌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政府几乎每天都在做新闻发布会，因为新闻发布会会不断的告诉大家，就是给大家更新相关的信息，然后告诉大家一些政府的应对策略，来消除大家的不确定性。然后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公益广告啊，来传播这个健康防护的普及性的知识。还有一些救济计划的一些措施，这些都消除了不确定性。如果你消除了不确定性，你就消除了恐惧。那么现在第二波疫情来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负面情绪已经不是恐慌了，因为大家对新冠病毒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这个病毒有多危险呢？有多大概率能够影响到自己，大家心中多少会有数，所以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了。这时候呢，再提供那些知识性的信息呢，作用就相对比上一次要小一些。所以我估计现在关注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人数要比第一波少很多。那第二波疫情当中呢，我觉得人们主要的负面情绪是失望和烦躁，因为好不容易就是恢复了，结果现在又来第二波疫情，很多人会觉得很失望，而现在又要居家隔离，很多人会觉得很烦躁。那么应对失望啊，还有烦躁的情绪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想办法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样就可以跟疫情做持久战。比如说，居家隔离的人呢，应该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找点乐子，比如说，有条件的话可以订智能电视机顶盒呀，无聊的时候可以刷刷剧呀，或者是可以买一个游戏机跟家人一起玩一些游戏。有条件的人呢，还可以比如说把自己的移动设备升个级，买一个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啊，这样跟亲朋好友视频的时候会更舒服一些。第二波疫情当中的话，好像政府面对挺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能把防疫的知识传递到一些少数族裔那里。我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就是我们有一块研究表明，就说我们在影响他人的时候有两种影响的方式，第一种影响方式叫做讯息的影响，第二种影响方式叫做模范的影响。讯息的影响就是告诉他，非常理性的告诉他 OK 你应该这么做，原因是什么 ABC。 但是模范的影响呢，不是说给他陈述道理，而是给他做一些示范。比如说我可以找一个人跟他很像，比如说是跟他来源于一个国家的人，或者是跟他是性别啊年龄都比较相似的人，让这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他观察到这个人在做的时候，他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政府可以在各个少数族裔当中挖掘一下，有哪些人是这个少数族裔比较尊敬的、比较佩服的、比较崇拜的，就是偶像领袖，让这些人来跟少数族裔要沟通，给他们起示范的作用，这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把两个讯息的影响和模范影响都充分的利用到，政府就可以更好的跟少数族裔沟通，来共同抗击疫情。
您最近的一项研究是从心理层面来分析男性和女性面临的健康风险的差异，能不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研究结果呢？
之前的话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发现在面对疫情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的健康风险更高。之前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话， 他们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生理史解释，由于进化的原因呢，或者生育子女的这个责任，女性的免疫系统比男性更好，或者是说男性有更多的慢性疾病啊，比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更容易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会引发一些并发症。所以这些都是生理上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研究呢，是想探索有没有一些心理或者行为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面对这次疫情有更高的健康风险。主要观察的是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普遍差异，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研究可以套用在每一个人的个体身上。我们这次调查使用的是美国的样本，我们发现同样面对疫情，一般来讲男性相对于女性更不愿意采取一些自我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勤洗手啊、戴口罩啊、避免聚会和见面，以及有症状时候自我隔离等等。然后我们还发现呢，这些行为上的差异呢，主要是由两个心理因素导致的。第一呢，就是说男性他更崇尚刻板的男性期待。什么是刻板的男性期待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表现的要很强，不能示弱。比如说不要轻易的流露感情，在组织当中领导必须是男性，还有面对压力时一定要表现得很强硬等等等等。而这些刻板的男性气概导致他们更不愿意采取自我防护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自我防护的措施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比较弱。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还发现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讲，他的同理心较弱。什么是同理心呢？同理心是指一个人能否理解别人的处境，并且为他人着想。那同理心越高的人，他就越容易采取防护措施，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也是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负责。因为我如果自己不做好防护的话，我如果感染了这个病毒，我也可能把它传播给其他人。然后我们发现男性同理心相对女性较弱，他们觉得防不防护、得不得病是自己的事情他不太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发现年长的男性呢，比年轻的男性是更重视自我防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同理心更高。为什么他们同理心更高？那么我们怀疑可能是因为年长的人他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因此他们同理心就更高。现实当中我们观察，就年长的男性死亡率比年轻男性更高。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我之前提到的生理上的因素，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人的免疫系统就更弱，而且更容易有一些慢性病和并发症。
那您认为您的这项研究的社会意义在哪里？能不能为最近政府的防疫工作带去一些指导和帮助呢？
研究的结果如何在社会上应用，这个话我只能给出一些基本的建议，因为这些应用真的会不会起作用呢，可能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我现在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在公共卫生的教育方面的话，应该给男性更多的关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政府花钱来制作一个公益广告，给人们示范自我防护的这些措施的话，那广告中做示范的最好男女都有。如果说他只能雇一个人来示范的话，那我希望他能够考虑男性，特别是大家眼中比较有男子气概的那些人物，比如说雷神的扮演者 Chris Hemsworth， 或者是澳式足球 AFL 的一些明星球员。那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些特别男人的人都很认真的带头做好自我防护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不会不好意思去做自我防护。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